那我想在这个分享之前，我觉得还是可以先跟弟兄姐妹通报一下我们这个新的小组一些比较让人受激励的一些事情吧。我觉得我们这个新的小组正式现在新的正式名称是叫活石，然后我很感恩为这个事情，因为这个首先这个是100%通过找的小组，所以我觉得是很感恩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刚开始讨论这个小组名称的时候，他们很多弟兄姐妹是在微信上交流的嘛，那我是没有微信，但学员有微信，他就告诉我，然后看一些这个信息，然后就是发现很多大家这个想法差别很大，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是说这个，我的最坏打算是一年以后我们小组的名字再定下来对，因为我去网上去看过，有的分享，有的那个基督徒那个团契分享，他们确实是一年以后就才定下来，而且是通过投票才定下来的所以我就是很感恩这个我们小组这个不管是老的弟兄姐妹还是刚信主弟兄姐妹，大家都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很合一的这样一个心啊，我是觉得是非常的感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小组第一次聚会的时候，那个我们是有一个 potluck， 然后所有的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和他们的还有没有信主的他们的这个配偶也都来了，然后大家就在一起也分享。那我就发现说，大家对我们这个整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这样一个在教会的这样一个 involvement， 大家其实期望非常高，是简单的说，他们就希望教会像家一样，对，所以我也是非常感动。我发现大家也是不光是这样有这样期望，大家也很愿意，我发现他们其实也很愿意付出和投入，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也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好，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是非常感恩，就是瑞安弟兄做我们的副组长，现在是负责我们教会我们这个小组的这个福音的事工啊，我也是他愿意这样来这样那个出来啊，我觉得是也是非常的感恩的一件事情好，那个这分享就这样哈。那我想我们这个圣台弟兄上一次他分享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前后书，他的写作的背景还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背景资料啊，这里我就不会重复。那我想就是说我想 point out 就是说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春季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这样一个学习，是从这个秋季的哥罗西书的学习的一个继续，它不是说一些新的想法在里面，其实它跟秋季的这个样的这个聚会是我们是带领这个话语的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在一起讨论这件交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希望能够有一个继续那我首先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秋季这个哥罗西书的学习啊，我们总共有11次这样的分享秋季。那第一次从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到这个改变生命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又讲到这个在这个哥罗西书所看到的意象、使命和热情，然后遵他而行。然后我们知道哥罗西书它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就是基督论，就是唯有基督啊。然后我们又讲到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方面，就是弟兄相爱，还有如何进入基督里的丰盛，在基督里和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学习。 然后然后我们又有分享到说什么是主所喜悦的。好，然后我这一次是录像，是讲到基督是神国度的实际。然后最后一次讲到说在哥罗西书讲到，特别讲到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啊，抓住一切我们的时间，不虚度光阴。所以这样的一个哥罗西书的学习，这样的十一次，让我们看到就是在提撒罗尼迦前后书在圣经里面的次序，从次序上来说它是紧接着哥罗西书的后面的。那这个从这个内容上来说，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提撒罗尼迦前后书跟这个哥罗西书它的教导也是非常的贴近的，就是说这种我们认为它也是一种后续吧，就是说对，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提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看到说保罗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责备他们的话，就是说反而保罗是非常的保爱这样一个教会，然后给他们很多的称赞，很多的这个虽然是个年轻的教会，但是保罗说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做了信徒，包括他们在周围的地区，甚至整个亚该亚地区那个信徒的榜样。所以看到呢说其实在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这里面，他没有太多的关于这个比如异端的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太多的这个教会里面的纷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没有这个所以在这里面来说，基本上所以我们看到提撒罗尼迦前书跟这个罗马书啊、以弗所书啊这样，它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说，它第一个是相对来说比较短，这样它这个教导，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它也因着没有那些保罗所要为之所那个在真理上的那样一个阐明吧，就是。或者说有那很严重的问题需要针对，需要把它讲清楚，那就是相对来说我们感觉好像说提撒罗尼迦前书这样前后书这样教导有相对保罗其他书信来说就比较有些平淡。但是我想这个但是他另外一面又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会，那保罗仍旧给他们很多的教导，在很多地方他们这样的教导也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样的一个理解的话时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就是有一种神学的这种观念，就是说其实使徒时代的那个教会它是比较很多的 practice 实行啊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教会的前面的这个目标和这个我们说效法的吧，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回到这个起初，回到这个神当初是怎么来带领教会的。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这些教导是我们觉得是很平淡好像，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真正进入到这样神的话语里面，进入到这样的真理里面，我觉得就活出了神的心意，然后我们也这样我们的教会也就是就会蒙神的祝福。我想这是也是就是一个想法吧，就是说，那这个就是到这个在这个角度上来思考的时候，就看到说，其实我们来看提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就希望能够更深入的理解我们这个我们的信仰，然后这个我们的福音。对我们整个人生和我们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进过这样的真理里面，看似平常，其实它里面所背后所隐含的很多 不平常的东西里面，我们能够真正进入里面，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啊，讲到进入，也特别讲到进入基督的丰富，因为哥罗西书里面我们就特别看到基督是实在是非常的丰富。那我觉得在这个提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借着我们这样的学习，我们也可以就是实实在在的从这些真理当中能够得到，希望能够更多得到属灵的帮助。那就是说我想跟我希望说我们大家能够更多的从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的连接方面来一点一滴的把它实化，就是基督的吩咐实化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帮助。那其实我现在想说有好几个方面其实都是可以来注意的，比如说途径是吧，然后借着途径又有方法啊，然后方法呢又得到我们能被光照，然后从光被神的光照当中，我们又得到我们生活的智慧是吧，我们属灵的智慧啊，在这当中我们就看到神的供应，然后这也加到一起就成为了基督的丰富在我们当中啊，希望是这样。好，今天就是集中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就是特别讲到信心、爱心和盼望哈。那在信心，我会在信心里面，就是说对以往的对信心的认识，会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对的话，说应该要讲两遍是吧？至少大家比较就是能够有印象是。对，然后我会再讲一下，再会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对信心一些更新的认识，好，然后接下来我会再分享在爱情方面的认识和再简略的再讲盼望这方面的一些分享啊。好，我们先来 go over 一下这个提撒罗尼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遍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啊，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成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拣选讲的，你们那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那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雅盖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雅盖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好，谢谢。好，我们讲到这个信心、爱心和盼望，所以就特别讲到是说这里面说有跟信心相连的就是信心的功夫，英文就是 work produced by faith 啊，然后就是这里面就讲到一个这个翻译就是功夫，但其实它可能真正的翻译更准确翻译就是工作，就是跟信心有关系的就是信心所做出来的工作。那跟爱心有关联的一个就是一个劳苦，这个英文是翻译是 laborprompted by love， 所以因着爱所产生的那样的一个劳动，就是还有跟盼望相关联的就是忍耐 盼望所成的忍耐，英文是 endurance inspired by hope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然后我下面来我就 go over 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这三个方面的一些分享。然后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三个方面他们是互相是非常的有关联的，他们不是说完全的独立的哈。好，关于信心啊，我以前也跟大家也分享就是信心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超越我们的眼前的，就是不是只看眼前的一个状况啊。那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啊。所以说这个信心它是超越眼睛所能看见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又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缺据。所以这两处经文都有这样都有这样让 point out， 就是说这个信心它在一个非常的就 by definition 它是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它的启示告诉我们它是完全是超越我们眼前和周围的事情的。那信心的另外一个信心的特征之一呢，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要带着信心的。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就特别讲到说，因这个信心是因着我们对在主里面的对主的信心哈，然后就有一个我就不惧怕来到神面前，因为知道我们的罪都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所以我们跟神是一个完全和好的，所以可以来到神面前来那个来侍奉他，也可以来也来这个祈求祷告。那看到信心的特征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什么呢？这里面就提到特别讲到说提上论家前说我们刚刚所读过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纪念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信心所做的劳苦，讲到信心的一个工作特别在这个在希伯来书也是这样也讲到了，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也讲到这个信心它的这个特征是说是要为此而劳苦，要努力。那有人是会讲说信心是都是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他是看不见的，所以是看好像是就是说谁有信心其实也不是很清楚。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其实是并不支持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信心它是其实是可以显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信心，其实我们的信心是可以影响别人的。在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样一个提撒罗尼迦前书一章里面说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 sorry 这个一个 typo 和这个雅盖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那在腓利门书也有同样的这样一个圣经的经文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果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好，我以前有分享过说这个在信心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条件怎么说呢，就是在神里面真实的一个顺服，就是说是一个我们一个蒙福的开始，也是我们得到信心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得到，我们知道信心实际上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得到信心呢是因着我们人的顺服，所以神才把这样的一个信心赐在我们里面。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也是要我们人也是要降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那圣灵才能在我们里面来做工，然后才能把这个恩典加给我们。因为神他是给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他不会说要把一些他认为好的东西要强加给我们， 他非常尊重我们人的自由。但是这地方就是讲到说，人对神的回应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当我们向着神没有回应的话，其实那这样这个也属灵的这样一个一些美好的祝福就很难就是加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向着神有一个对的回应的时候，那神他所应许给我们的会一定会加给我们。我想这样就是一样就提到一本书在基督里一个顺服的学校，这样有中英文都有。这个是一个以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牧师莫安德烈他所写的。其实我建议弟兄姐妹们如果有空的话，你可以去来看一看啊。讲到这个信心条件顺服啊，那我们就特别讲到是说，我们自己就是常常要在我们里面就是要问我们这样的问题：我是否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那关系到我们跟我们的生活这样一个连接的时候，有讲到说，特别说是否愿意遵照神的旨意和在我身上的心意去行啊。所以这两个是还是有一些，他们是。这个神的旨意和我们在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非常的相连的，但又不是完全的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那我们自己常常需要祷告是说呢，就是他里面就是像穆安德烈他那本书里面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真正的顺服就是效法主，像主一样那样的顺服，它是一个完全的顺服，就是顺服在父神的这样旨意里面。其实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来说，我们人是做不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来说是这样做不到的。所以其实神所要求我们的其实并不是要我们做到那样的顺服，而是说呢，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有这样的愿望。当我们向着神有这样的愿望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神所要求的了。因为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工作，可以开始，啊，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一个就是祷告说，愿神赐给我愿意顺服的心愿，啊，甚至我觉得我这个心愿我还都没有的时候，我看到说这是一个是美好的一个事情，是神所在圣经中所启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是我们属灵成长一个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说。愿神赐给我这样的一个心愿，让我愿意，让我赐给我这样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愿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说是一个比较苦的事情啊。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天然的人啊，就是就会想到说，我们就会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就是说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也是说，这样同时希望这个祷告。但神是说，他是希望我们去做呢，他是希望我们心里面高高兴兴去做，不是说希望说我们咬着牙去做。实际上，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对我们好的嘛，对。但是其实我们天然人，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败坏啊，所以我们即使是属灵的美好的东西，我们常常还是不愿意。那这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另外就是求神赐给我喜乐，在这样事情上给我一个喜乐的心，让我高高兴兴去做，就是按照神所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心意吧，来。所以这两个祷告两个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是需要平衡的，就是说两个方面都需要。那讲到说当我们得到信心了以后，我们就说我们需要用信心来过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哈。那在教会生活当中确实会遇到一些比较不那么美好的一些方面哈，就是说因为说其实我们第一首先要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的不完全，因为我们都是蒙，其实说到底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是吧？ 那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我们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人当中，又如何能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一个教会的团体生活当中来个彰显神的荣耀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一个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要彼此相爱，那特别我后面也特别讲到这个爱心这方面，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也是弟兄姐妹，但是在我眼中可能表现就是没那么可爱，是吧？那叫我怎么还能够去有爱心对这样的弟兄姐妹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问题，另外问题就是说大家关系很好，但是我们也想到说这样的关系能够是不是能够是一个背后是一个清洁的爱，在主里面一样成为真正在主里面的连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会建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对。啊，那这个 slide 就是讲到我最近就是在主面前的一些经历吧和领受吧。我想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说，有时候啊，就是常常我们发现在一些事情上，其实我们还是很不容易过去，然后也好像就是觉得信心不足。我觉得这地方就是说，在这种情形里面，我们就是有一个需要一个非常关键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那这个就是，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交托放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从主耶稣而来的那样一个奇妙能力在我们身上。那我想到这个。具体事情我就不来分享，但是我想说这样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哈？因为圣经在这方面教导也不是特别很多，但是我们可以确实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在主耶稣讲到信心的时候，这个有确实是有人是这样的回应，就是说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啊。那这个我想这个我事后想起来，就是说这样。当我们来经历从主而来这样一个奇妙能力的时候，它有这个有三个。当我们做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三个这个条件在背后让这个事情发生，就是说，第一个是承认我自己的能力不够我用，我不能胜过我这样的环境或者这样的事情或者 whatever，OK， 这样的难处，啊，承认我自己。我作为我天然人来说，我自己就是没这个我怎么努力都不行，就是说，对。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做这样祷告，我们相信主耶稣的能力是足够大，就是我自己能力不够，但是耶稣在我身上的能力，他是耶稣他自己的能力是足够大，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有疑问。但是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说有疑问的地方，就是说耶稣他愿意把这样的能力加到我的身上，成为我的能力。所以我这里面就是说，当我们做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他在我身上的能力也足够大，这个大到能够包括到说是可以帮助到我的那个能力，就是说这样，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就是也是一种表明我们自己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愿意让主在这件事情上来居首位。我想就这样，这样一个三个这样一个方面的时候，这样条件进入的时候，这样就是那神就在借着这样祷告，就在我们身上做一些非常奇妙的那个奇妙的工作，也有一些奇妙的能力。这个就是它超乎我们所想，超乎我们所能够所能够自己能够计划，也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安排的啊。我希望就是说在这点上我们有一些这样的经历 那我觉得是非常好。从另外一个，从这个整个这个新约圣经这样启示来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加拉太书里面二章所讲的，其实我们就更近了一步。关于这个爱心的话，我还是就是主要还是借着这个爱心的一个方面吧，就是讲弟兄相爱，来再一次的 remind 大家。那个我相信在关于爱这个方面，它是非常的广的，非常的大的一个。我想以后其他弟兄们也可以，或姐妹们也可以在这个方面来补足啊。我这分享的这个没有分享的地方。然后讲到在教会当中，这个关于弟兄相爱，就是这样的教导，实际上是非常的多。那它是教会蒙福的一个开始，也是福音的一个强有力的见证。我甚至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教会兴旺的一个关键。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是三四节三五节，主耶稣是这样跟他门徒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然后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主耶稣在整个这个他在地上的服事当中，这是他唯一所讲的，说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是说新命令就是有别于旧约里面的那个诫命，其他的诫命。所以是唯一的一个命令，实际上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领受方面，我觉得我们弟兄里面常常会有容易一个误解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我不是完人，我不是 perfect 是吧，所以圣经里面也不是所有的教导我都可以遵守到。那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那这样的这样一个弟兄相爱的这样一个命令，他甚至也有弟兄姐妹会理解成说也可以忽略，是这样。但其实在这里面就是说，其实主耶稣他不是说我给你们新命令叫你们爱所有的人，而是说这个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说他是有一个特定的针对的一个群体。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他这个不是一个漫天撒网的一样。当然如果说能有爱众人心，在使徒彼得后期的教导当中，他也有这样的说，你们要完全的话，你们可以就是要爱众人哈。但那不是一个命令啊。那主对他，我们这里看到，其实主耶稣对他的儿女的要求，其实上是非常的合乎实际的，就是。然后看到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啊，是彼此切实相爱。那这样一个切实的话，就是表明说这样一个切实相爱不是自然发生的，也包括我们的努力。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很有名的爱的篇章里面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讲到爱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忍耐，另外一个就是恩慈。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向着别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该也有这样的特点。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恒久这两个字看得过重啊。我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说也 misunderstanding，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他觉得是，既然是那么一个极致的样的爱的话，就是说我们既然做不到，可能就非常可能会 discourage 我们来去这个领受这样的真理啊。其实他只是表明说他这个忍耐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对。 所以，但是他我们看到说，爱确实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包括那个忍耐，另外表明了恩慈。所以，当我们说是爱一个人的时候，所以这个恩慈啊非常重要。恩慈很有意思，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实际上就是在中国这个这古代的这样一个思想里面，它不是特别强调的一个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恩慈啊，我觉得是圣经里面非常看重的一个东西。那神向着我们是恩慈的，所以我们向着人也，我们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就也就是因着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活出了主了，所以就也就活出这样的恩，彼此相互有恩慈啊。在罗马书十二章十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所以这里面使徒保罗也教导弟兄们相爱的一样表现和态度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对着弟兄周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这样的一样一个态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发现，这个态度其实是可以互相传染的，就是说，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别人也会受到激励，别人也就会这样来做，就是说，那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今天那个陈明姐妹带领大家来讲到这个敬拜，对敬拜的学习，就特别讲到说这个对变哈，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敬拜，一个改变是对变，而不是一个那叫什么乔装是吧？对，所以讲到说，特别讲到说从心里面开始，所以当我们来有领受这样真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从心里面来开始操练，就是说我想这个在这个心里面操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实际的方面，就是说我们again 就是心里面的这个喜乐是非常重要在这样上面。讲到这个爱的实际和爱的实行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马太福音五章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啊，所以在这里面就是看到说，其实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那当我们看到别人的不完全，别人的甚至别人的怎么说比较让人讨厌的地方的吧，是吧？其实想到说，其实我们也是罪人，对，就是。那这个别人需要这个需要主的帮助，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同样需要主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在领受这样一个弟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并且放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时候，我想就这样的那个 barrier 那个阻隔就比较小。特别讲到我分享到说，我们仍旧弟兄相爱，当看到对方是蒙恩的罪人啊，然后特别是看到对方的缺点。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神带领我们每个人那个经历他的一个方式方法，很多地方都不完全一样，甚至在属灵道路上也可能都不完全一样。那这样的话，就是我想就是说，当别人和自己的属灵经历和成长程度都看，甚至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如果想到说我们都是主的儿女，然后都有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要来领受神的话，就是要来彼此相爱。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神也就会引导我们如何来彼此相爱，然后也因着这样的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切实的这样实行吧，我觉得神就给我们 给教会、给每一个家庭、个人都会带来他属灵的祝福。好，最后就是我简短的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基督的盼望，就是在《提上路一家前后书》，它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教导，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的盼望这样一个教导是非常的重要的。我这里就简略的提一下。那我这个关于盼望有两个方面，这个引自这个《圣经七道本》里面的注释，关于这一处。他讲到说，这个盼望两方面呢，一个是深信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和看顾，这个就包括了这个，其实是包括了一个信心在这个方面，就是相信主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也一定，他是爱我们的，他一定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保守和看顾，啊，这是关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将来的，就深信主耶稣基督再来，相信他在圣经上的应许他会实现。那在这个哥罗西书一章，我们秋季所看过的学习过的，就是说一章四节到五节说，因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信心，并向众圣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承在天上的盼望，那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啊，所以实际上盼望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忽略的。好，现在我这最后一张 slide 就是，当我们再来思考这个信心、爱心和盼望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信心所产生的工作，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带领，也。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信心哈，对，我们这个信心产生的工作表现在哪些地方，其实我们可以来思考，然后我们再来思考说在哪些方面我们仍旧需要在信心上的成长或者在信心上的突破啊，是也是我们可以去 identify 然后为这些事情来祷告。那关于这个爱心的话，就是说我想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爱心的根基是否牢靠。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一个天然的爱，它这个这样的爱心当中啊是很好，但神所要的我们这个爱心的这个彼此这样相爱的当中啊，其实是需要有主在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连接，那才真正的这样的真正的让我们被彼此都被建立起来啊。所以在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爱心的实行上有哪些挑战，那我们想说有哪些可能的答案，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基督的盼望其实也是非常重要，在圣经上非常重要的教导，我们不能忽略在这样的真理上，也不能妥协。那我们的盼望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盼望如何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连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好，那我分享就到这样，来做个祷告来结束啊。恩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借着你这借着使徒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样的教导，来给我们在借着哥罗西书今年这样在春季里面我们将一个新的学习，主啊，真是求你继续的施恩祝福给我们的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个家庭，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叫我们在新的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我们也求你来，你的圣灵来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在这样的一个追求当中，主啊，正是你来，借着我们这样追求，叫你的话语更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也叫我们向上能结出果子，叫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因着这样的追求， 给我们带来切实的帮助，给我们也蒙你那属灵的祝福，这样的祷告求你垂听，也保守我们上去脚步，直到我们站在你的殿中来相聚。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